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继续分享信心的行动，我们将会有一段时间来谈论出于信心各样的行动。上一次我分享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如何去劝勉那些落在试炼中的犹太基督徒。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受到罗马人和犹太人双重的逼迫，他们的环境非常的险恶，作者鼓励他们要在困境中怎么样持守信心，仰望基督的恩典，活在基督坚固的保障里。最后呢，这个作者就提出了一个信心的行动。那么这个信心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献上赞美的祭。那么什么叫做献上赞美的祭呢？我们看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希伯来书13:15，我们一起读：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结的果子。那在这是15，那从10到14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将摩西律法下面在会幕里的献祭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做了一个对比，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蒙神喜悦信心成长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在旧约里献祭是什么，在旧约里的献祭是一种对神的敬拜。同样新约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对神的敬拜，但是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用动物来献祭，虽然不需要用动物来献祭，然而祭坛仍旧在那里，所以呢，我们仍旧需要过一个献祭的生活。那么祭物是什么呢？祭物就是我们口中颂赞神的话语。如果我们面对生活的每一件事，我们都可以用一种感恩的心向神发出赞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向神赞美，一开始聚会前的祷告会，弟兄姐妹向神赞美，那是一种献祭，是一种颂赞的祭。当我们在生命的不同的经历里都可以向神赞美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活在一种敬拜神的生活里。在刚才的15里，这里写到我们应当怎么样靠着耶稣来献祭，我们应当靠着耶稣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为什么这里强调的是靠着耶稣呢？靠着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里的献祭是一种律法的规定，所以他们要靠着律法规定如何献祭如何献祭来献祭。而今天我们这些活在新约里的子民，我们不再靠着律法来献祭，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献的祭，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就永远的解决了罪的问题。在旧约里的献祭是要不断的献祭，每一年的献祭，因为罪的问题并没有被根本性的解决。然而今天我们需不需要再献祭？那么如果今天我们献祭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献祭所代表的就是旧约的律法的制度，它 它存在的目的是要洁净赦免我们的罪，而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没有用处了，因为律法制度已经废弃了。律法的废弃不是因为律法本身有问题，而是它没有用处了，因为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不再需要靠着献祭来赎罪，我们只需要每一天借着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他宝血的洁净，我们已经分别为圣，我们就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献上感恩和赞美的祭。因此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赞美他，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唯有那承认主名的人才是有资格来赞美神的，唯有那真正你的生命中去经历过神救赎恩典的人，你的赞美不只是一种行为，你的赞美不仅只是一种宗教行为，说哦，你来到教会，你是一个基督徒了，你要赞美神，那不是出于一种教导，靠着耶稣的献祭，乃是当你里面真正领受了一个救赎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口中自然就结出了赞美神的果子，那是一个果子，那是一个我们生命态度的反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接下来我要教导赞美的大能，但我不希望我们对神的赞美成为一种宗教行为，成为一种我们来到教会所习惯的，我们要这样祷告，我们要这样赞美神，不是，我们对神的赞美是一种我们内在生命结出的果子，它要呈现出我们内在对生命的态度，唯有里面有这样生命的人，他才可以在任何的一个环境中都可以来赞美神。那接下来今天我重点要谈的就是赞美神到底会给我们的生命或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呢？第一，赞美神能够建立我们的能力。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人生不仅是一个喜乐平安的人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征战的人生。今天我们很希望有人，刚才看到有几位的姐妹，他们信了耶稣，我们很开心，但是你只是成为一个让我们很开心的基督徒是不够的，你要成为一个让撒旦害怕的基督徒。撒旦或者说魔鬼，他并不害怕哪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他害怕的是什么？他害怕的是我们成为一个火热的基督徒。对你旁边的人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火热的基督徒，因为只有一个火热的基督徒，我们才能释放出影响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不只是我领受了喜乐平安就好了，上帝的心意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环境中释放出影响力。一个能够释放出影响力的基督徒，他就像一个火炉一样，他可以改变身边的属灵的氛围。所以呢，仇敌今天常常想用各样的计谋让我们陷入到什么里面？冷淡的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有火热的时候，也有 冷淡的时候。当一个基督徒他来到教会，他领受的只是头脑的知识的时候，他里面缺乏什么？缺乏能力。当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中只有知识却没有能力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去抵挡魔鬼的时候，久而久之，不是信仰出了问题，久而久之你一定会觉得信仰很空泛，信仰很空洞，信仰很乏味。是信仰改变了吗？没有。为什么你当初接触信仰的时候这个信仰那么的火热，你一段时间你冷淡了？改变的不是信仰，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信仰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或者说这个信仰对我没有什么用处。当你开始觉得来教会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时候，当你觉得来教会只是尽一个基督徒的义务的时候，慢慢的你的心里面就会生发出另外一种念头，哎，我还不如多花点时间去做那些能给我带来实际帮助的事。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来教会里面都有一种潜在的这个负面的东西，觉得说来教会很耽误时间，我们觉得来教会会影响我做其他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潜意识里面认为只有那些东西才能帮助我。这是一种空泛的基督徒，我们只有对信仰的知识，我们里面却没有能力。一个没有能力的基督徒一定会渐渐地陷入到冷淡的里面。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基督徒不仅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必须更加有能力去做对的事。不只是知道对与错，而是能够行出对与错。那么如何领受能力呢？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怎么样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里面有能力，仇敌在你的生命中是哑口无言的。面对撒旦这个属灵的敌人，圣经说他是属灵界的敌人，如果今天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头脑的知识，靠着我们只是单纯对神的认知，那么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实，我们在魔鬼面前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吃奶的婴孩一般软弱无能。然而当我们愿意依靠神的时候，神就是要在这些软弱的器皿身上，在这些软弱人的口中建立能力。那是一个属神的能力，那个属神的能力能让我们去击退仇敌的攻击，让魔鬼在我们的生命中无计可施。那么什么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曾经引用过这句经文，在耶稣的引用的里面，他非常清楚地指出来什么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1章16节，有些祭司长和文士来找到耶稣，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们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我要解释一下这段圣经的背景，这节经文是在耶稣荣耀的最后进入到耶路撒冷时候 百姓们都向耶稣呼喊着什么？何撒那，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百姓，何撒那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快来拯救的意思。他们认为耶稣是救主，他们向耶稣献上赞美。甚至当耶稣进到圣殿里面去教导的时候，有一些的小孩子，就像我们后面那些小孩子，他们在圣殿里面跑来跑去，然后就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所以那些在圣殿里的人是什么人呢？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他们就很生气，他们就跑来质问耶稣，你为什么不禁止那些人呢？耶稣就说，这些人的话，这些小孩子的话，恰恰应验了圣经所说的，神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怎么样完全的赞美的话。在旧约是建立了能力，耶稣引用的时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建立我们的能力呢？借着我们口中赞美的话。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赞美的话如果只是出于一种宗教行为的要求，一点用处都没有。如果你是被教导了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要背几句好听的，有很多人常常跟我讲说，哎，我不太会祷告，你告诉我怎么祷告，我把它背下来，当然这是对的，这可以。但如果你只是停留在我去背这句经文的话，那么那些的话语没有用。然而如果这些赞美的话语是出于你内在生命结出的果子的话，我要告诉你，当你讲出赞美的话语的时候，那个话语可以建立你生命的能力，可以让你有力量去击退仇敌，可以使你在魔鬼面前让他闭口无言。如同今天当魔鬼在控告你的时候，魔鬼在试探你的时候，你可以讲一句，我不知道那算不算粗话，拉菲他们，这是不是粗话我不知道，我这个我不敢乱讲。当我们开口赞美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充满了我们，我们就从软弱的变成刚强的，仇敌要被打退，属灵征战的得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常常失败的人会充满热情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停留在我们一种感觉里面，我很平安，我来到教会觉得很平安很喜乐的话，那么我告诉你，时间久了，那个东西感觉都会没有的。今天我们要持续的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火热的人，成为一个对我们生命中我们周边的人释放影响力的人。只有怎么样，只有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征战中，并且常常在征战中得胜，才能恢复我们的热情，使我们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好，这是第一，赞美神建立我们的能力。第二，赞美神使我们转败为胜。诗篇我今天引用的经，因为大家知道诗篇是一个赞美的书，诗篇里面有很多赞美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用的经文都是从诗篇里面节选的。诗篇十八篇第三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虽然刚才我说我没有在属灵圣战里面经历得胜，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人生并不总是活在得胜里面的。我们会经历属灵的冷淡，我们会经历人生的挫败。当我们进入到我们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就是我们选择消极，选择灰心，选择怨天尤人，选择说今天我这样都是因为上天，都是因为柯南，都是因为教会。感谢主，刚才两位姐妹他们都是感恩说，哦，他们觉得啊，今天能够认识神，感恩教会，感谢主。但是有很多的人 我不讲是谁，你自己心里可以知道。当你的人生进到低谷的时候，你做出的选择，你会把所有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这是一种选择。还有一种的选择，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在困境当中扬起脸来赞美神。其实基督徒不用我教导，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要赞美神。有没有基督徒不知道要赞美神呢？我相信没有。然而我们常常没有在正确的时间赞美他。我们可能会说，哦，等到我病好一些的时候，我就会赞美神。等我的生意好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赞美神。等我度过难关的时候，我就会赞美神。好像赞美是什么？是一种交换。潜台词就是，我凭什么赞美你？你祝福了我，你解决了我的问题了，我就赞美你。然而圣经的教导说，要因什么赞美他？要因神大能的作为赞美他，要按着他极美的大德来赞美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大能和美德并不会因着你生命中的困境而改变。神的作为和神的美德是永恒不改变的，并非说当你落入困境的时候上帝就没有作为，并非当你落入困境的时候就说明上帝对你不够美善。我们落在困难中，并非耶和华的膀臂缩短，乃是神有他的时间和计划。每一次在困境中的经历，都是我们一次极好的操练信心的机会。其中一个极好的操练，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心发出的，就是开口赞美他。当我们开口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宣告神的大能，那个永不改变的作为要介入到我们的环境中。当我们开口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宣告说，上帝，我知道你是一个美善的神，并且你的美善，你的美德要彰显在我的身上。这是一种宣告，当你开口赞美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宣告。因此我们要学会不看环境，先开口赞美，问题就会开始突破，环境就会开始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赞美永远是在得胜以先。刚才那句经文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求告赞美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也就是说，他现在是得胜的，是失败的？失败的，他在仇敌的手中，他是在仇敌的手中开口赞美神的时候，他就要看见神的作为要进入到他的环境中，神的作为，神的大能要把他拯救出来。当他开口赞美的时候，就是在宣告说，上帝，虽然今天我落在困境中，虽然今天我被别人藐视，我被别人欺压，但是你的美德并没有改变。我要宣告你的良善，你的美善要彰显在我的生命当中。那个彰显是什么？就是要把我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所以赞美永远是在得胜以先。我们若持续的消极灰心，定睛在问题上，定睛在我的问题上，我们就是在限制神的能力的运行。如果我们想要活出得胜，我们必须要学会在痛苦中赞美，在失望中赞美，在孤单中赞美，在损失的时候仍然赞美。 当人站在巅峰的时候，你有一天你站在人生的巅峰的时候，赞美神并不困难。然而我们今天应当有的态度就是，即使我身陷低谷，我仍要赞美神。事业顺利，我要赞美神；事业不顺利，我也要赞美神。开心的时候赞美神，难过的时候也要赞美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想走出情绪的低谷，就要开口赞美神。当我们立定心志，也就是说不管在怎样的处境的里面，我立定心志要献上赞美的祭的时候，那原本是你绊脚石的事情，上帝会转化它，让它成为你的垫脚石。这两个之间有没有区别？有区别。你今天你的眼睛看见你人生的困难仿佛是一个绊脚石，拦阻你迈向你人生的成功，拦阻你迈向你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但是当你开口赞美的时候，上帝会转化这件事，上帝会转化这个绊脚石成为垫脚石。你要踩着这个失败的经历，你要踩着这个软弱的经历，迈向你的明天，迈向一个生命成熟的明天。当我们能够开口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陷落在自我的苦毒的里面，那些的事情不会挟制我们，反而是让我们在困境中越战越勇。因我们越是在困境中，越是在逆境中，我们越是要献上更多的赞美。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持续的去宣告神是美善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神不是要定义刑罚你的神，神是美善的神。当开始宣告你人生的美善的时候，你将会看见环境突破，而这正是使徒保罗和希拉的经历。使徒行传16:25-26，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打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这节经文它的背景是，保罗和希拉是同工，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叫做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呢，被当地的人攻击，就抓进了监牢。他们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没有经过审判就被棒打，结果呢，他们被打得浑身是伤，而且呢，带上了只有那种重刑犯才要带上的叫什么呢？叫木枷枷锁，就是手铐脚镣，把他们关在那种阴暗潮湿的地牢里。我不知道，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说，上帝，你有没有搞错？我是来被你差遣来传福音的，我是要领人归主的，你竟然把我带到了这种羞辱的光景的里面。被人鞭打，被人关在监牢里面，被众人看我的笑话，哇！我想可能我们心里面一定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些的怒气。然而，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保罗和希拉是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开始祷告、唱诗、赞美神。当他们开口赞美神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哎，突然就好像发生了大地震，连那个牢门都被震开了。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手铐脚镣都自动脱落了。这让我们看见赞美怎么样？赞美能够带下神的大能，赞美会让我们生命中的锁链被断开，赞美会让我们去经历那个超自然的门为我们打开，赞美会使得那些陷在失败中的我们 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得胜之路，转败为胜的道路。好，这是第二点，赞美使我们转败为胜。我们看第三，赞美使神为我们征战。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这样说，但你圣洁的是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赞美神是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显明了我们的眼睛注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眼睛是一直注目我的问题呢，还是注目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掌权？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只领受到了信仰一半。我从来不做这样的，我带人做就是祷告时，我一定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并生命的主吗？我不会只讲一半的。我不愿，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缺了一半。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是一半的基督徒，因为耶稣只是他的救主，耶稣却不是他生命的主。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办法看见耶稣在掌权，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行为没有办法反映出耶稣是在我生命中掌权的。圣经说神是以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神。宝座是什么意思？宝座象征的是王权。宝座这里如果有一个宝座的话，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在这里做王掌权，你们都要跪拜他。还好在这里没有宝座啊，这里有神的宝座。宝座代表着王在掌权，以以色列赞美为宝座，就意味着当神的百姓赞美神的时候，就看到神的宝座彰显在我们当中。赞美神，赞美神就是宣告神在我生命中掌权。赞美神就是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赞美神就是我在宣告，尽管今天我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耶稣你是我的主，你会给我一个公平的答复。宣告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就是今天我虽然不知道得了病毒了，最近啊，上个星期我们教会很多小伙伴全部病毒呕吐。当我们开口赞美的时候，我们是宣告耶稣在我生命当中，这些病毒不能够辖制我。赞美神就是宣告主在我们生命中真的是主。赞美神让我们在任何看似已经没有可能的处境中仍然相信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你可能找工作很久了，投了几十封的简历，没有任何一个人给你回应，你说哎，不可能啊，在这条路我走不下去了。不要自己做这个决定，因为你不是你自己的主。在任何看似没有可能的处境当中，让我们仍然相信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我们可能已经想要寻找我们人生的另外一半很久了，但是好像没有结果。我们说哎，不可能了，我可能注定这一生就是孤苦一人了。但是要记得去赞美神，让主在你生命中掌权，主会为你开道路。当你开口赞美的时候，你就是在宣告，哦，主你在我生命中掌权。你如果看为好，你如果看为一个家庭是被祝福的，你赐给我生命中的另外一半。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现实的环境是一片黑暗，但赞美能够使我们释放信心。我常常过去一段时间不断的讲信心，什么信心？就是让我们看见未见之事。那个未见之事是什么？确切所指就是那个未见之事，就是你在信心的里面看见神仍在掌权，让我们里面有一种确据，让我们知道神在幕后调动万有。今天你的人生只是一个前台，你的人生你所看见的这个现实世界只是一个舞台。当你里面有信心的时候，你能够看见幕后面那些未见之事。你在看见那个导演，你人生的大导演在为你谱写一个人生美丽的台词。时候到了，环境就要为我们效力。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在掌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重担和难处都交给神。这是我们人生最难做到的，就是把重担交给他。为什么难做到呢？我们眼睛没有看见幕后面的未见之事。如果你知道神在你生命中掌权，如果知道神是你生命的导演，如果你知道上帝要导演的是剧，是什么？喜剧，不是悲剧。因为神说过，我的意念是什么呀？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的人生是一出喜剧。如果你这样明白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人生的重担交给他。你什么时候愿意放手交给神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上帝要亲自为你征战。在历代之下记载了一个故事，我们不用读这些经文了，我把它摆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在旧约王国的时期，有一次摩亚人和亚门人他们联合在一起要来攻打小国，当时的小国犹大国，当时的王叫做约沙法。约沙法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哇，一个国家已经够我受的了，两个国家，其实三个国家还有以东人，三个国家联合起来来攻打我，所以约沙法非常的惧怕。于是呢，他就进食求问神，神就透过先知告诉约沙法，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于是呢，约沙法就跟百姓商议，怎么商议呢？并不是说我要先派多少人做先锋，先派多少人做什么策略，没有。他们商议之后呢，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做法，在两军对垒的时候，他们设立了一些怎么样唱歌的人，也就是我们的刚才带领我们敬拜的那个什么敬拜团，或者说诗班。他在两军对垒的时候，让一个诗班走在了军队的前面，让他们开口赞美称谢耶和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诗班在前面，可以陪你戴涛，今天的敬拜，其实我不是要夸你们，我觉得今天的敬拜非常的有恩高啊！我真的觉得说，当你们开口这么赞美的，很释放的去赞美神的时候，不要在乎下面人怎么回应，我就感觉到上帝的恩高降到下来。这就是当我们开口赞美的时候，耶和华神亲自临在我们的当中，耶和华神亲自的去攻击犹大的敌人，使得那个犹大的敌人，不管是摩亚人，不管是亚门人，不管是希尔人，他们通通的被杀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人生当中也有一件让你惧怕的事，那个可能是你的健康，可能是你的婚姻，可能是你的前途， 也可能是你的事业。我要告诉你，不要一直强调你的问题，要来称赞神的至高，要来开口赞美神。你要对神说，神啊，我赞美你，你是至高的神，你大过我所有的问题，你必医治我的身体，你必引导我前面的道路，你必使我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神啊，我感谢你，你为我征战，使我胜过四面的仇敌。当你开口赞美的时候，在那个你所未见的领域的里面有事情发生，就是那个高大拦堵的城墙要倒塌，你里面一切那些不好的瘾啊，就是什么这个酒瘾烟瘾各样的瘾的锁链要断开，你生命中上帝要为你打开机会之门，你将看见恩典的加增，困境的突破，你将领受神在你生命中为你预备的心事。不要只是活在过去你伤痛的经验里，不要只是活在过去说我已经这么多年了，我寻求我寻找我还没有得着。神是做心事的神，当你开口赞美的时候，你将会看见上帝的恩惠慈爱随着你，上帝为你预备心事。赞美，赞美，当我们知道赞美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像一个鸵鸟一样，我们不看我们真实的状况，那是一种心理学的方法，就我要忽略我的内心感受，我心里面难过我不难过啊，我心里面忧伤我不忧伤，那是一种错误的方法，那是一种心理暗示，让你觉得你没有问题，实际你的问题很重。在信仰的里面，上帝不是要让我们学一个鸵鸟去故意忽略我们的处境，我们可以在困境中向神来倾诉我们的心酸，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忧愁，我们的烦恼。圣经说忧伤痛悔的灵他必不轻看，他要收纳你的眼泪，如同珍贵的珍珠收纳在皮囊里。你心里面的难过，你心里面的挫败，你心里面的灰心，你都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看为宝贵，上帝喜悦你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但是当我们倾吐完以后呢，我们也应当要来赞美神，我们要来赞美他的慈爱，赞美他的美善，赞美他的信实，赞美他的大能，让我们从自己的问题的里面走出来，让我们人生的焦点从我们的问题转向神的伟大。为什么？因为神的至高胜过你一切的问题。如果你觉得神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自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吗？你天天盯着你自己的问题，你觉得神比你更有能力吗？虽然有人说我仰望神这么久了，上帝也没有帮我，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却告诉你一件事，上帝一定比你有能力。如果这件事假设啊，假设如果这件事假设上帝都做不了，你自己更做不了。转离自己的问题，转向神的至高。当我们将我们的问题交托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被我们的重担压倒。赞美是信心的体现，赞美可以建立我们的能力，赞美使我们转败为胜，赞美使我们活在神的掌权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是依靠一个宗教的规矩，让我们依靠的是福音的大能，在困境中发出赞美的话语。 不断献上赞美的祭。我最后呢，我想要来邀请大家呢，我们一起来赞美啊。圣经当中有一篇诗篇是赞美的诗篇，就是诗篇150篇，而最短的赞美是什么？最长的赞美就是啊，诗篇119篇，整篇都在赞美。但是最精浓精华的赞美是诗篇150篇。那么你说我背不过，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最短的赞美是什么？大家知道最短的赞美是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神的意思。好，现在呢，我邀请大家，我们为了能够整齐一点，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说三次哈利路亚，一起说三次哈利路亚以后，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150篇。预备好了没有？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你，在你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你，要因你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你，按着你极美的大德赞美你，要用脚声赞美你，鼓瑟弹琴赞美你，击鼓跳舞赞美你，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你，用大响的筏赞美你，用高声的筏赞美你，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阿门。